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时事聚焦栏目。今天为您安排的节目是这样的：国际人权日期间，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亚洲分团成立；日本的法轮功学员在广岛举办汽车之旅活动，揭露中共活摘器官的真相；中共迫害国内法轮功学员的事实。好，听众朋友，下面就让我们走入今天的时事聚焦。2006年12月10日是国际人权日，期间来自台湾、日本、韩国、香港、马来西亚等亚洲国家及地区的国会及地方议会议长、议员、行政首长、非政府组织负责人以及人权界、法律界、医学界与媒体人士共计90人，宣布成立了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亚洲分团，成为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在全球四大洲暨澳洲分团后的又一区域性的调查分团。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今年3、4月间，有多位证人向国际社会曝光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以谋取暴利并焚尸灭迹的反人类暴行。7月6日，加拿大独立调查团的2位调查员公布调查报告，证实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牟利的指控是真实的。中共活体摘取器官的暴行在国际上广受关注，社会上具有影响力的人士集体要求中共开放调查的气势在国际社会已经逐渐铺开，并且迅速地在扩大和发展之中。该亚洲分团的团长由台湾现任立法委员并具有医师资格的赖清德担任。在加拿大调查员10月份访问台湾期间，赖清德曾主持了在立法院召开的关于活体摘取器官调查报告的公听会。日本、韩国、香港、马来西亚等地区分别推派了长期声援法轮功人权的法政界人士担任各地区的副团长。亚洲分团目前以律师、医师及非政府组织占多数。据悉，该分团将继续邀请其他亚洲地区加入，不断扩大分团之阵容。亚洲分团将配合四大洲真相联合调查团的行动，要求中共对国际社会全面开放辽宁、山东、河南省及天津市等地的监狱、劳教所、看守所及涉嫌活体摘取器官的军医院等地，进行不受限制的实地调查。同时要求中共执行加拿大调查报告中的建议，停止滥杀无辜，甚至活体摘取人体器官谋取暴利等侵犯人权的行为。这次亚洲地区法、政、医等各界人士跨国组织调查联盟，声援和捍卫法轮功学员的基本人权的行动，堪称亚洲地区的人权创举。亚洲地区与中国大陆土地相连，历史关系亲近，这些地区法政医界人士不畏强权，超越政治及商业利益，跨国际的义务为善良的修炼团体发声，将会对亚洲地区的人权起到示范作用，并对法轮功长期受到残酷迫害等中国人权问题给予中共正面的压力。
从2006年10月24日开始，日本广岛的法轮功学员在日本的广岛、鸟取、岛根、山口等4个县进行了汽车之旅，向当地的县长、县议会议长及4县内的39个市的市长和市议会议长们揭露了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特别是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谋起暴利并焚尸灭迹的罪恶。法轮功学员递交了陈情书，要求他们向日本国政府及国际人权组织提出意见书，深入调查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并要求他们向日本厚生劳动省及相关组织提出意见书，要求对日本参与中国器官移植的中介组织进行深入调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0月24日，法轮功学员上午9点到达广岛县某市时，刚好该市9点半要开市议会，正在准备相关事项与资料，中间只有30分钟。见学员们远道而来，市长与议会议长立即接见了法轮功学员，认真听取真相，并接受了陈情书。 随后，学员们驱车来到附近的另一个市，并见到了市长。这位市长2003年前就了解法轮功，那时他是广岛县县议员。在谈到2002年为营救被北京当局逮捕的日本法轮功学员金子荣子的活动时，他说，为了早日救出金子女士，那时即使我的议员资格被取消也不在乎。今天我同样支持法轮功的活动，我和我们市政府及市议会将郑重考虑你们提出的陈情书中所要求的。走遍了广岛县的15个县厅及市政府所在地之后，学员们来到了岛根县，一位市议长接见了他们，谈了约30分钟。他说，实际上我是亲中的，但你们不要误会，亲中不等于亲中共，正因为我是亲中的，所以我不能让中共再干这些坏事。他还说，如果你们提出请愿书，我会在正式的议会会议中向所有的议员公布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并焚尸灭迹的罪恶，并且在议会里进行表决，通过必要的决议谴责中共的暴行。他表示，以后会和学员进一步联系。11月初，车队来到另一个市，拜会了该市的议会议长。他告诉学员，他们市现在正在开展热爱生命与尊重人权的活动。议长仔细听取了活摘器官真相后说，12月5日我市将召开市议会，在人权小委员会上，我们将审理你们在陈情书中申诉的内容并进行表决，我相信会得到你们满意的结果。在山口县市议会，议长接待了学员，他说，我今年6月份就收到了你们的真相资料，我已把相关真相在总务会上讨论过了，这次我必须把我知道的法轮功真相告诉所有的议员，从现在开始我也会把这些真相告诉所有我见到的人。鸟取县的一个室内，在器官移植中心工作的一位主任和一位女科长接待了法轮功学员，当他们听到在中国他们的同行还在协助中共从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身上活体摘取器官贩卖焚尸灭迹，而且有很多日本患者在中国器官移植中介组织的介绍下去中国进行器官移植时，他们两人感到非常的气愤。他们表示将全力支持法轮功学员，共同制止中共非法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在这次汽车之旅的12天内，约有1000多位地方政府官员和工作人员了解了真相。学员还给市民们和沿途的村民发送了几千份弘法资料和真相材料，把法轮大法的美好传播给有缘人。每到一处，学员们都受到了人们的热烈欢迎与大力支持。参与这次汽车之旅的学员们表示，他们唯一的心愿就是想把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和中共的残暴本质尽快地告诉日本的每个人，以伸出援手尽快结束这场由中共发起的惨无人道的血腥迫害。
法轮功学员童春石家住在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2001年，他被苏家屯白青派出所绑架，之后遭毒打、抄家，并被非法劳教3年，理由是散发法轮功真相材料。后再次关押在龙山劳教所迫害，童春时遭到关冷冻室、电击、吊靠、不让睡觉、蹲地40天、恶警拳打脚踢、强迫劳动等非人折磨。2004年，他被迫害得吃不下任何东西，拖着瘦弱的身体回家后，于2006年9月5日不幸去世。
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57岁的法轮功女学员童春石，99年10月18日因到北京上访，被辽宁本地公安绑架到拘留所非法关押，后被转送到龙山劳教所。11月15日晚练功时，被龙山恶警用电棍电打，并用脚踢下巴，问他练不练。童春石回答练，女恶警随即把门打开，将只穿内衣内裤的童春石冻了2个小时后，又强迫他在走廊里蹲到夜里12点多。11月21日，童春石又因练功被恶警王姓政委和另一恶警用2根高压电棍电，直到他的脸和嘴肿起来，手肿得起了大泡。第二天，2名恶警继续用2根电棍电击他的脸和全身， 直到脸上没有一点好地方才住手。当时童春石的脸和嘴肿得变了形。童春石被迫害五个月后身体十分虚弱，龙山劳教所怕担责任放他回家。后来童春石食水不进，卧床不起，家人把他送到医院检查，医生诊断为食道癌。但是童春石通过学法练功，身体神奇的迅速恢复了。2001年9月17日，童春石因发真相资料，再度被沈阳市苏家屯区白洼派出所抓捕，非法劳教3年，又被送往龙山教养院。教养院对童春石进行高压强行洗脑迫害，由于食道癌复发，办了保外就医。童春石带着沉重的心情回到家，由于不配合劳教所对保外就医的一切邪恶要求，并声明以前在劳教所所说所写一切作废，2002年11月6日被龙山教养院恶警管理科长江玉波、一大队副大队长杨敏等人伙同当地派出所把他绑架到了龙山教养院，连夜进行所谓的攻坚迫害。童春石开始遭受恶人们的谩骂、讽刺、刁难，揪头发、打耳光，强制蹲在一尺见方的地砖上20多天不让睡觉，2个月被囚在储藏室，蹲在那里脚冻肿了。由于迫害严重，不能进食，吃了就吐。4天未进食后，协务者李哲受恶警指使，强制他写不吃饭后果自负的保证。童春石不写，被拽到队长办公室。当时恶警李丹把他衣服扒了扔在地上，并对他拳打脚踢，强行拽手摁手印儿。经过了4个多月连续迫害，恶警们看实在转化不了他，就放弃了，强制他干活，不让他和任何人说话接触，每天2个包家人员24小时看着。后来童春石不能进食，整天胸疼，成宿睡不着觉，头昏气短，身体瘦得皮包骨。2004年5月6日，童春石被叫出站在走廊，下午被吊在床上铺的栏杆上，每天早7点劳教人员出工时就被吊起来，中午吃饭放下来，下午出工继续吊上，晚上就被强制站在走廊，到深夜收工时才让回屋，这样一直被吊到5月16日。2年多的时间里，童春石在身体上、精神上同时被残酷迫害。从劳教所回家时，身体极度消瘦，最终于2006年9月5日含冤去世。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听一个真实的故事，题目是听师父讲法录音，早产男婴发育健康活泼。
从我得大法以来，身心得到净化，我的亲人都随着得了法，真是一人得法，全家受益。在这里就不一一举例，但我想把我丈夫的兄嫂一家得到师父救度的事如实地写出来。那是2004年12月份，丈夫的兄嫂从乡下带着怀孕的儿媳妇由县医院转到市妇幼保健院，因她儿媳妇怀孕7个月还没到分娩期，下身出现疼痛流羊水，医生说是早产的预兆，需要立即住院保胎，但没保住，于当晚9点左右生下一个2.6斤重的早产男婴。这么小的人怎么养活？医生说这么小，成活率很低，长大发育不健全，需要很多钱来养，叫他们考虑后果，要还是不要这个早产儿。听了医生的话，想想家里的经济困难，他们就决定不要这个婴儿。我听后，想到自己是个修炼人，也知道得个人身多不容易，不能任凭他人杀生，我立即办好出院手续，把小宝宝抱回家。我对着师父的照片求救，师父保佑这个小生命。也是小宝宝有缘， 历尽千辛万苦来得大法，一回家我就拿师父的大法给他听。就这样，虽然经历了几次生死考验，全身出现了发绿、发紫、冰凉，几乎停止呼吸，但都是大慈大悲的师父把小宝宝从死亡线上救了过来，一次又一次地展现了大法的神奇。当时的心情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现在好了，小宝宝快两岁了，每天要听师父的大法录音，从未间断过。从出院到现在，从未上过医院，没打过针，没吃过药，发育健全、聪明，智慧都超过常人家的小孩，长得非常可爱。谁都不会相信，一个体重只有 2.6 斤，差点被遗弃的早产儿，能长得如此健康活泼。这要是常人，根本不可能活到现在。只有大法和师父慈悲救度，才能让小宝宝的生命出现奇迹。他们全家都感谢师父。还有丈夫的兄长能活到今天，也是慈悲的师父给救的命。去年年初，他在本市大医院检查出肺癌晚期，医生说最多活不到六个月，回家等死。我把师父的转法轮书介绍给他看，让他什么也不要想，就按师父书上讲的去做，每天坚持要看一讲法练功。现在已经过去一年半多了，并没有像医生说的那样，丈夫的兄长身体状况良好，平安无事。他感谢师父的救度之恩，让他得到大法，生命才得以延长，至今安然无恙。这都是大法的神奇威力。还有我80岁的婆母，去年8月突然脑中风，全身瘫痪，四肢僵硬，送来医院抢救，医生说年岁已高，难以治好，回家准备后事。我把婆母接回家细心照料，每天念师父的大法给老人听。在听法的4天后，婆母的手脚有了知觉，能动了，头脑也清醒了许多。我深知这是慈悲的师父在为婆母消业，替她承受剧痛，救了我婆母的命。师父对我们全家的大恩大德永远都报答不了，我们只有兼修大法，做好师父安排的3件事，珍惜这万古机缘，才对得起为众生耗尽了一切的师父。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聚焦栏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个星期再会。